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章有点特别啊，就是这章里面提到献祭要用大量的面粉、油和酒，这都是旷野没有的东西，所以这一章的经文特别是给将来进到迦南地的新生的一代听的，也让当时的以色列人得到安慰，因为刚刚受到上帝这么大的处罚，他们上一代都进不去，但是显然神说下一代还是可以进去，神还是有恩典，是应许，也是一个鼓励。那这一章通常讲就讲到说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无聊的献祭啊，这些规矩啊，那其实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信息在里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神是公平的神，我们的神他不偏待人，他的公平呢在十四节，外人和子民献祭的规矩是一样的，若有外人愿意献祭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怎样办理。那么献祭的规矩一样，或者我们可以说宗教的规矩一样。其次呢是生活的规矩也一样。十六节，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没有两样的砝码，是同样的待遇。这一点当然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人要公平，国家要正义，公平正义就是不偏待人，神当然一定也是不偏待人。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讲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是没有摩西五经，没有十诫，没有具体的上帝的成文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其实就是所谓的良心，因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就有一个是非之心，这个是非之心跟他们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们良心的判断会错误，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有很多人，学术界的人，绝大多数都会说，所有对错的观念都是后天教会的，所有的是非的观念都是后天养成的，社会建构成的。那么我们承认社会文化对人有影响，但是我们会说，可是我们人都是神造的，虽然我们堕落了，虽然我们彻底的堕落了，但是神的形象还残存在我们里面。保罗就特别在罗马书一章二章告诉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神的观念，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要遵行律法的观念，都有。就算你从小在贼窝里长大，从小是小偷，从小爸爸称赞你偷东西偷得多好，当你的钱被别的小偷偷的时候，你会生气的，因为这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这是人心里面不能磨灭的。后天的影响是很大，但是对于认识神的事，对于认识神的律法，罗马书一章二章还有整个圣经讲很清楚。各位，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 我们今天到任何一个地方传福音，不管哪一种人，你去跟他传上帝的时候，你跟他讲，起码圣经这样讲，我来告诉你们的神不是你们不认识的，是你们认识却故意不认识的。保罗到雅典的时候就是这样传，每个地方都是这样传。各位，这我们很难有这样的信心，很难有这样的认识。康牧师，我真的从来没听过这个神，我从来没听过耶稣，不要说我从来没听过，我们部落我们族里面千年来从来没有听过。我知道我没有问你有没有听过，我没有问你父母有没有听过，我没有问你们的祖先有没有流传下什么文籍让你们看到有这位神，我知道你们没有，但我知道你应该认识这位神。为什么？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因为神的事情都显在人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恶，每个人也都知道一些基本的上帝的法则，因此神会报应人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神不偏待人。当然我们也知道，不管犹太人和外邦人也都一样，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亚当夏娃的后裔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不亏缺神的荣耀的，没有一个人能守全律法的，所以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怎么得拯救？上帝在茫茫人海当中要选哪些人救哪些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得救通通靠恩典，凭信心，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守律法。因为上帝完美的律法，即便在外邦人的心中只有律法的功用刻在那里，一样我们都守不完全，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何等的美，神的荣耀就是神的美。神的荣耀，神的美在哪里？通常我们觉得神的美都在自然界。各位，我们大概不会去想神有多美，最美的，各位，就是你耶。只有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最美的，比什么都美，比什么都荣耀。因此当我们堕落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侮辱也比什么都大，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得救都是靠恩典，凭信心。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有对有错，有好有坏，当我们生活碰到坏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生活碰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碰到横逆，碰到打击，碰到别人犯罪，碰到我们自己犯罪，我们做什么？那么我们做一件事情，在犹太人有一个特别的传统来表达这个事，在我们华人也看得到一点点，我们都会献祭。我觉得在我们人心里面，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通通会有一种观念，我要求他做一件事，越难的，我要求他的话，就越要付上一点代价。这当然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年一个姐妹来找我，她说，康牧师，我很痛苦。她说20年前妈妈得了癌症，我许愿，神啊，你如果医好我妈妈的癌症，我现身到非洲做宣教士。就妈妈好了， 很快好了，但他不想去非洲，他不想进神学院，他天天拖，每年拖，越来越痛苦。他觉得他没有还债，神会算账。他跟我讲，我说姐妹你放心，永远不必去非洲，除非去非洲观光。你妈妈医好不是因为你许愿跟上帝说，如果你医好了我去非洲。各位，许愿是什么？许愿是圣经里有这个观念，一直到新约都有出现这个词，但是我们现在实在应该用信心来代替许愿，相信上帝。许愿呢是求神或者神明做一件事，神明就是外邦人，求神明做一件事。如果这件事很简单，哎呀主啊，我妈妈感冒了，求你医治，这主很容易就做到了，对他不费吹灰之力，所以也不必多谢他。但是呢，如果我妈妈得的是癌症，哇，这上帝要大动干戈啊，要供很多功夫，很辛苦，哎呀，很累啊，哎呀，这不给他一点补偿不行的。各位，这个错误两个，一个错在对神来讲，医治癌症跟医治感冒是一样容易的，他是绝对的全能。第二个，他是善良的，他不是要你付多少钱才做多少事，他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有许愿的观念，但我们要有信心的观念，我们要祈求，我们要有顺服的态度。圣经里面一个我觉得触目心惊的许愿的一个例子跟各位分享一下。在士师记第十一章讲到耶弗他，他原来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的兄弟，同父异母的兄弟把他赶走了，说你不可以留在我们家里面，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有些匪徒跟着他，他也过着匪徒的日子，很会打仗，但是显然这个匪徒呢心中有自卑感，他始终记得他是被家里人排斥的。好，那时候亚门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这个没有人领导他们，就想到耶弗他了，就去找耶弗他。哎呀，拜托拜托，来指挥我们的军队吧。耶弗他说，你们不是把我赶走吗？什么现在又要我？哎呀，就是莫提，就是莫提，你只要打赢了仗，我们一定让你做士师来管理我们。耶弗他就说，哦，真的啊，好，那我做你们领袖。耶弗他先跟亚门人谈判，告诉亚门人以色列没有欺负他们，那么谈判不成，亚门人就要动武了，以色列人跟亚门人就打仗了。对耶弗他来讲，这场战争太重要了，他希望他能够一雪就耻。耶弗他说，如果你让我打胜仗，我打胜仗凯旋的时候，谁从家里第一个出来迎接我，我就把他杀了，献作燔祭。那么他打赢了，他打赢了，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这是他的独生女儿，此外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到他女儿就把衣服撕裂了，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这个女儿就说，爸爸你已经许愿了，跟耶和华许愿不可以不做，就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不过给我两个月的时间，我和同伴在山上哀哭两个月，为我终身是处女哀哭。以后以色列就有一个规矩， 每年以色列的女子要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四天。嗯，有些解经家说耶夫他的女儿没有死，她只是终身不嫁。不过我看这个经文实在像是她被献上了，那当然很悲哀了，但是我也很生气。耶夫他看到他女儿，他那么悲哀，那么难过，他许愿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如果是别人跑出来了，别人父母不会难过吗？哎呀，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很可怜，但我们也是罪人。不过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是，我们现在不许愿了，因为我们要求神为我们成就事情，大事小事。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约翰福音14章14节，我必成就。这个成就并不是说我们祷告什么神就做什么，而是我们祷告什么神就按他的旨意来成就。注意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是这样讲，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请注意，主耶稣不是说天父会把你所求的东西给你，主耶稣是讲天父会把好东西给你，会把圣灵给你。换句话说，你求的东西天父不一定给你，但天父给你的一定是好东西。天父会把好东西，会把圣灵给求他的人，但不是把所求的东西给求他的人。你可以求，但是主一定有他的意思。我们今天不许愿了，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他必成就，按他的旨意。另外，我们今天不许愿了，因为我们不必献任何的东西讨上帝的喜悦，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许愿而献祭，圣经里应当有很多这个例子。另外一个圣经有提的，包括民数记的有提的，就是感恩祭或感谢的祭。当我们生活中碰到好的事情、顺利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感谢。我想要感谢得要有个对象。陈之帆先生写过一个文章，就是他在美国过感恩节的时候，他很感动。他在好像他是在美国南方，所以他常常经历到这种基督教的敬虔的生活。他说他每次在美国朋友家吃饭或者老师家吃饭，那么都有一个老人带头谢饭，在那个颤抖的声音中，他看得非常感动。然后他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他就说错话了。他说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感谢，他说大概是美国得天独厚吧，很多事都值得谢，但是要谢的太多了，就一个老天来代表吧，上帝来代表。各位，我们要感谢对象太多了，所以我们选一个做代表。不是，神的确透过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所遭遇的好的坏的，来造就我们，所以我们凡事谢恩，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会怨，我们会气，我们会激动，我们因为受造而感谢，我们因为被管教而感谢，我们因为挫折而感谢，我们因为拯救而感谢，我们因为恩典而感谢。当我们献上感恩祭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或者任何一个祭，我们都不是真的给上帝吃。诗篇五十篇十三节，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上，又在患难之日求告我。上帝喜悦我们长存感恩的心，不是他要我们歌颂他，不是他要我们巴结他，他要我们活得快乐，会数算上帝的恩典。你说我没有恩典可以数，哦，求主给你智慧，能看到神给你的恩典有多丰富。各位，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太多人遭遇很辛苦了，我知道太多人应该没有什么好感谢的，应该跟上帝算账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对上帝一切的带领都存感谢的心。我们因为感恩而奉献，不是神要吃，是我们借着感恩奉献，让我们的生活心情更健康、更愉快、更喜乐。第三个，那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献祭，因为我们要赎罪。就是献祭一方面当然是神规定的，但另外一方面该隐的祭可能就有许愿的祭，挪亚的祭可能就有感恩的成分。那么然后在神的规定之下，大家大概都非常能够阿门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赎罪，我们的罪需要因为献祭而得赦免。以色列人、基督徒，我们都对罪恶很敏感，这是一件好事，叫我们谦卑下来，也叫我们生活越来越圣洁。我们越圣洁越善良，我们越对罪恶敏感，我们越觉得自己的罪是严重的。赎罪祭在民数记十五章有一个特别需要被提醒的，就是不是故意犯的、不小心犯的错，这才可以献祭得赦免。民数记十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九节，误行错误，那都是非故意的、非蓄意的、不小心犯的。民数记十五章三十节，但那善感行事的，就是故意的，这个要处死。就这里来讲，神非常看重一个人是故意的犯罪还是不小心犯罪。以色列人为他们有上帝的律法而自傲夸口，他们觉得在西乃山底下上帝颁布十诫的那一天比世界的创造六天还要更荣耀。因为上帝六天创造世界，这个世界会过去，上帝的律法永远不会过去。西方人对法律的尊重很重要，是来自圣经的，圣经这个传统对法律极其尊重，因为法律最基本来自上帝，注重这个法律。以色列人觉得以色列民族最棒的不是我们智商比别人高，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不是我们比较会打仗，不是我们国土比较大，不是我们比较富裕，都不是这些，是我们有上帝的律法，我们有上帝的律法。好，但是懂一点犹太教的、懂一点以色列历史的就会说，你们有上帝律法有什么好，你们没有守啊，没有守就还要被处罚了。哦，他们有另外一个非常自豪的，他们有万世一系的祭司。神在我们当中还设立一个制度，我们犯罪了到祭司那里献上牛羊就可以除罪，每天都可以。更重要的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一年一次，那一天是大祭司最荣耀的一天，也是大祭司最危险的一天。因为大祭司最荣耀的只有他能做的，国王不能做，先知不能做，任何其他人不能做。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最荣耀，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外面的群众都在外面围观，大祭司一个人进去，万众瞩目，大家也提心吊胆，因为进去可能他就死。神是圣洁的， 所以他进去要带着血，一进到至圣所立刻向着约柜弹血，他替自己赎罪出来，再替百姓赎罪，再出来的时候，全体在外面围观的人都松一口气，哦，他没有死，哦，我们的罪得赦免。这是赎罪日的那一天，在希伯来书有讲，以色列人会觉得他们真是荣耀的一个民族，上帝把律法给他们，这么神圣律法给他们，上帝又给了他们一个补救的办法，当他们犯法的时候用牛羊的血来赎罪，而且这个制度是继续不断的。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如果这个祭天天年年岁岁月月献，就表示从来没有功效，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永远不能坐下来，因为那个祭物怎能除罪呢？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那么旧约有人得救吗？当然有，但是任何人任何时代得救，不是因为牛羊的血，不是因为祭祀仪式，而是因为他们听了神的话。我举例子，如果今天神说你偷了人家东西，你要跑台大运动场跑三圈，你去跑了三圈，主说好，我赦免你，不是你跑了三圈得赦免，而是你听了神的话得赦免。主如果说你去洗一百个碗得赦免，你洗一个百个碗好得赦免了，不是因为你洗一个百个碗可以赎罪，是因为你听了神的话。我们听了神的话，信了神的话，我们就成为神赦免的儿女，我们需要这个。最后在三十八节三十九节说，以色列人要做衣裳穗子，要带着穗子，要常常看到上帝的命令来遵守。法利赛人特别会做这个，可是你天天看到这个穗子，你表面上敬虔，心里没有，有什么用呢？你到处都是圣经的话，到处都是衣裳穗子，如果我们不遵守有什么用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把你的话写在我们心里，把你的灵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喜悦你的话，使我们主动遵行你的话。你做我们的神，你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你把我们从死荫幽谷中领出来，你把我们从死亡中领出来，我们以你为我们的神，你以我们为你的子民，我们蒙福。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求主让我们看到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帮助我们在你的恩惠慈爱中度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